现在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个围绕的这个传承我们信仰特别是给我们的下一代这个主题那这个学期呢，我们教会整体有一起呢，在一起的讨论、学习、实践有两大部分上个礼拜跟大家有分享到，就是讲主要是讲到享受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这样。那另外一大部分呢，就是讲到我们整个家庭生活。那讲到整个家庭生活呢，里面就包括不仅是包括夫妻两个人，也包括跟子女，还有我们的长辈，整个就是 extended 什么叫怎么翻译，就大包括亲属大家庭这样。那他关于这个家庭生活这一块呢，他有他从五个角度跟我们有分享这些的内容。那所以呢我想我们先我这经文没有打得很全，所以我想我们先看几段的经文好不好。这个我的 cursor 找不到了。他从五个角度跟我们在帮助我们一起来学习跟讨论。那第一个角度呢，就是出自于提摩太后书三章一到十七节那我们一起翻到那段的圣经好吧，比较长好吧，我们来跟大家提摩太后书是比较靠后的圣经的一本书三章十七节如果手里没有圣经，能不能请哪位同工过去拿一些圣经给大家发一下好了。Yeah. 三章十七节他是这么说的，他是说呢是保罗写给Timothy 一个叫提摩太的一个人他的一个属灵的儿子，也是他的非常核心的一位一起服侍的同工。他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这两个字我不认识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愿，好说谗言，不能制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有金钱的外貌，却背了金钱的实意，这的人你要躲开。然后他这一段的经文是讲到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那很多的解经家认为我们现在二十一世纪圣经中在特别在马太福音还有在启示录还有别的一些的经文里面都有描述这个圣经用的这个话last days end time 中文都翻译成末世，它有许多的迹象包括自然界的迹象，也包括人与人之间关系，包括人整个心态的这个迹象。所以呢这个里面就讲到说在我们今天二十一世纪生活的这个时代当这些自然界的迹象，人与人之间关系，然后整个对信仰上面的这个认知，这个出现这些状态的时候呢是非常危险的。这是这一段经文开始讲到的。然后他在第六节到第九节的时候呢，特别的讲到，就是说呢，不仅是这种广义的讲人心的一个出现的败坏、贪婪，然后不爱神，同时呢，家庭也遭受很大的祸害，哎，不对，破坏，就是他这里面讲到说，有一些人会进到人的家里面，用这种各样错误的教训呢，各样的私欲的引诱呢，牢笼无知的妇女，然后呢，使得人常常不能明白真道。然后这个心地也败坏，然后抵挡真理这样的。所以呢 所以他这第二段的第二大段的经文就讲到，在这个末世时代的另外一个体现，就是家庭生活遭受非常大的冲击，被拆散，然后夫妻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父母与他们的长辈之间，然后跟亲属、亲戚之间，出现非常大的这个。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亲身的一个很比较痛苦的一个经历吧，就是说我其实四月份刚刚回国一趟，其中一个特别的一个原因就是我舅舅今年二月中的时候过世，这样。那感谢主，他回天家，他在在病床上的时候当地的教会有弟兄姐妹去了很多次跟他分享福音，然后最后带他信主，为他在病床上施洗，这样。后来他是得了一个非常罕见的癌症，这样的。那在整个这个住院的期间，我也常常会跟我舅舅是我妈妈的哥哥，这样，他们兄妹关系非常的非常的 close， 这样的。所以我们那我跟我舅舅关系很好因为从小我在他们家住过，因为我那时候我妈妈很希望受好的教育，她觉得我父亲要带我去的地方是在山区，那个时候我父亲在部队里面，所以她就说你留在武汉，就要求我舅舅把我收养过去因为她觉得武汉的教育，那所以我从小跟我舅舅舅妈就关系很 close， 好像有句话叫外甥向舅，是吧？所以他们有时候甚至觉得说我舅舅没有儿子，有两个女儿，我两个表姐，这样的。所以他们对不起，好像岔开话题，但是我记得我出国，我以后跟大家分享我出国跟他们很有关系非常神奇的事情。那所以呢我们也常常为他祷告，就是感谢主，这个当地的教会非常有爱心，这样的去传福音给他。那在我整个小孩子一直长大的过程，包括后来来了美国信主，我每年回去有机会见到我舅舅舅妈我就跟他们传福音，我就说我说舅舅妈要信神，他们总是说哎还有时间，但其实他们的日子非常的痛苦就是一个在我看来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一个中国就现代社会这个家庭生活的很多的写照痛苦体现在几个方面，一个是他们自己夫妻的关系，还一个是跟子女的关系还有子女们自己的婚姻的关系，然后他的女儿跟他们的孩子的关系，然后又牵扯到我舅舅舅妈跟他们的外孙的吧外孙外孙女的关系，就是说，所以我这个学期学这两本书，我再加上我舅舅生这个重病，所以他们一家的生活常常在我的思考祷告里面非常的痛苦，就是说就看到这种在罪的，甚至可以用蹂躏这个词吧，我没讲错吧这个所以就是我那一年我们是2016年回武汉还是什么2015年，就是也专门去武汉那个教会，想带他们一起去教会聚会后来他们是去过几次，这样的，就是就是黄磊牧师他们这个那个教会就在武昌，这样的，所以也是他们去传福音，这样。那就非常的痛，我自己非常的痛苦。然后呢，所以我去读这个文化，这个世代，这个邪灵对人的这样的蹂躏我是非常真切在体会这种痛苦，因为看到他们整个这个家庭的这样的受到的危害，这样。那但是我舅舅，所以我妈妈说他。 他后来信主了之后，他跟所有人认罪，跟他跟我舅妈，跟他们的两个孩子，他们的孙辈，他还有别的一些事情啊，我们也是他认罪的时候才知道，就是就等于说他一辈子做的一些的事情，这样啊。所以他后来在病床上最，我妈妈说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耶稣来救我，我们是相信耶稣的确是救了他，所以回到今天我们刚才读的这些的经文的话呢，就是说，所以他下面保罗继续嘱咐提摩太说，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以及我是怎么样遭逼迫啊，但是在这一切患难之中，主把我救出来啊。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也要受逼迫啊。但是呢，你所学习的啊，3:14，你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你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要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保罗他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讲到说，在末世的时代，就是我们今天你我生活的这个时代，我们会看到非常多罪和恶者在世人的生命和生活里面所带出来的种种的这种破坏、杀、偷窃、杀害和毁坏啊。那圣经对这样的现实的一个的回应，就是说基督徒们要服从主的教训，在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遭受逼迫的时候有仍然要敬虔度日等等，这上面呢要持守。所以为着这样的一个持守呢，他很自然就带出一个传承的问题。因为现代社会家庭有些时候你想去持守的时候，你发觉周围人会再过一个不同的方式，所以在我们当中可能有些父母会觉得说如果小孩子比方说教会的事情太多了就影响了他们的学业影响了学业的话，那将来就找不到好的工作上不了好的大学，上不了好的大学就找不到好的工作，找不到好的工作婚姻也成问题，然后家庭养家糊口也成问题，然后一辈子就毁了，就常常会听到这样的一个逻辑，是吧？或者是不管有声无声在心里面这么样转，所以他好像他一想到教会事情多，他就最后想到一辈子毁了，所以他就是马上就手又缩回来了，这些想法又缩回来了，一想到说在家里面是不是要调整家庭生活，是不是让小孩子们一起来，比方说一起来学圣经，一起来怎么样？一想一想说，是不是能够花点这个时间去好好干点别的事情呢？所以他就是说，现代社会有非常多这样的一个挣扎吧，那其实刚才我所描述的那个心思意念形态，如果把它写出来的话，大家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什么原因呢？有先进文化的影响，还没有？是有一个人常常在我们耳边吹风的，对吧？这个人呢是魏格了，所以其实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真实的事情的。他就是恶者，他常常在我们耳边吹风， 他说你看某某家的孩子就是这个下场，某某家的孩子就是那么样的优秀或者荣耀吧，还是怎么样。所以这些其实都是非常真实非常明确的，所以基督徒在这个时代常常他需要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神他其实他一直2000年前就借着圣经跟我们讲了，在末世的时代，这就是基督徒要面临的真实的挑战跟状况，这就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不管是做妻子的、做母亲的，还是做父亲、做丈夫的，还是做儿女的，就是要面临这个具体的挑战。那换句话说，就是在这些问题上，教会要有回答，基督徒的生活要有回答，他就有点像是说，有时候我跟我学生讲说，要不要做这个问题，科研了，他有时候想一想说，太难，不做了，他要找一个有稍微容易一点，马上出 paper， 然后将来又能够前景无量的一个 topic， 人人都想这样的，但是我有时候心里想说，信仰上有些时候跟这个稍微有点类似，我能不能找一个没有这些问题的时代，或者是教会，或者是一个社区，然后呢，或者是一个国家，甚至一个地区，然后以至于我就可以安稳度日，然后好好过自己的基督徒生活，有没有做过这种幻想呢？黄明姐妹在点头，大家别的都不吭声，我尹朝也在点头啊。所以这个到我到后来有些时候就是说，跟我学生也交流这些事情，就是说不存在这样的状态的。Okay， 那在信仰上更是不存在这样状态的。所以那我们圣经的逻辑是说，神既然把我们放在了这个时代，又放在了这个族群，又放在这个地区，好了，至少然后现在变成全球村就是在美国，可能在中国联络的不比在美国联络的少，是吧？我听例如讲说，最近好像在国内正在旅游的几个家庭，有这有那的事情，然后在网上还在吵架，是吧？所以我说还有这回事，这个在度假的时候还在吵架吗？吵架是一个比较大的词了，这在争执吧，好吧？所以我是说跟在这边的人争执了 ，OK？ 所以这个我没有叫微信吧，所以不知道这些事情，但是有时候听例如告诉我一下。所以就是说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做弟兄的越早明白说，在现代这个社会，在现代这个社会，这个就是我们家，这个就是我做父亲，做先生，或者我做母亲、做妻子，就是我们要去面对，就是我们要去靠着神来解决的问题。我们越早有这样的一个接受，我们越早就上on track， track 怎么翻译，就进入到这个历程当中了，对吧？因为我普遍地体会到，我自己也是挣扎，就弟兄进入到丈夫的角色慢半拍，进入到父亲的角色可能慢三拍，还就孩子都可以上树了才知道说自己有个儿子，所以这个就是说他整个心态调整得非常的慢这个利达你就是这样吗，还是什么
exactly
OK。那在信仰上有些时候我发觉，不仅是慢半拍、慢三拍，可能是慢五拍、十拍的这么一个，他有时候甚至可能等到孩子都已经就是说离开家了，才回过头来才深深的意识到说，哎呀，这个信仰的传承的这个没有把它放到非常重要的位置来，当初在做整个家庭的计划。 我们可能很小就在为孩子将来进哈佛在做计划，对吧？但是这个将来能够事业有成啊，家庭幸福在做计划，但这个里面怎么跟信仰把它结合起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时代要去面对的问题。所以我特别觉得弟兄重要。 OK， 不管了。所以讲到弟兄重要的话，他后面这几段的经文，这个以弗所书六章一到四节，我们一起翻到那边好了。要不要请何弟兄帮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四节，好不好？所以你看圣经常常到了家庭生活的经文的时候他把父亲就特别的提出来。那不是说妻子们跟母亲们不重要，他是因为这个跟当时的文化也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说呢，那其实很多角色里面，待会儿我们会读到另外的经文里面，其实就讲到说在一个群体里面老年妇人、少年妇人的角色其实都有的。所以说那但是呢无论如何呢，父亲的角色是非常关键性的角色，这样。所以呢那到了第三课塑造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的时候，所以对不起，刚才忘记讲了，这第二课呢，圣经对末世今天二十一世纪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所面临的挑战的一个有一系列的回答。他的回答的一个最根本的理念呢，就是说神对家庭有一个设计和心意。 OK， 所以恰恰是神知道说在末世的时代会遭受各样的挑战，他说呢，解决的方法，面临这些挑战，圣经神带领我们回应的总战略 OK， 就是把家庭要做好。 OK， 这是回应这个末世时代这个挑战的总战略，这个家庭要做好。当然圣经中讲家庭的时候，他从来不跟教会分开。我这句话我再说一遍，圣经中所有关于家庭的经文从来不与教会分开。 OK， 所以说我们今天的社会文化已经告诉我们说这两个是分开的。你可以用自己小家里面美满的生活，那教会是怎么样的话可能 beyond 我们，所以说再说吧。所以我们会很自然的已经因为文化的原因已经分开了，但是圣经是不分开的。所以说呢当然我们也可以对我刚才那个问题的回答是说，在末世时代的总战略是教会，那教会里面呢又非常核心的是家庭，那这么讲可能更准确一点，甚至但今天我们因为是讲传承的，所以我把家庭特别把它提出来。所以这个回答让我思考了很久很久很久。就是在一个末世的时代出现这样的挑战，为什么神认为教会，也就是由众家庭组成的大家庭，是针对末世时代这么大的挑战的关键之关键？就仅仅这一个看见就很值得我们反复的思考。特别又回到弟兄们身上，因为弟兄们常常是排工作，然后家庭靠后，常常出现这种状况。那有一些 很热心的，搞不好把教会还排在家庭前面，因为他会排所谓的 priority 这种观念入手。所以但是这些其实这种所谓 priority 想法都是受分割的这种文化影响所带出来的。那圣经的策略很值得我们好好明白。你们热不热？我非常的热。我们要不要开点电扇还是什么？大家不热吗？OK， 所以呢，我把刚才那句话再讲一遍，针对我们现在末世这么大的挑战，像我们以前跟大家分享到说，一个 Little Johnny 对吧？一个礼拜有至少四五套系统，他需要架构 ，OK， 那怎么样在这样的情况下仍然谈信仰传承？这个挑战是非常大的，但是不论怎么样，圣经上他是说呢，神对家庭生活有个基本的设计，而且就是要通过把家庭建造强壮起来，同时也就等于教会建造强壮起来，来回应这个时代的挑战。所以第三课的时候，他特别从神对整个家庭的设计，聚焦到怎么样来塑造一个年轻人。就哥罗西书三章对，三章二十，要不要请，不要请陈敏帮我们念好不好？所以我们常常遇到的挑战是，要么呢做父亲的很慢，很多拍进入角色，一旦进就说有些时候想进入角色就开始吵架，或者是说呢，弟兄有一个常常希望看到的结果，就是事半功倍啊，最有效的来最有效的来解决这些问题，啊，大家不要再有这个梦想 ，OK？ 这个，对不起啊，我讲的就白白的讲的是 forget about it， 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这牵涉到一个人生命的建造和成长的过程，特别还是在这个时代来面临这些的挣扎和挑战 ，OK？ 就是不存在这个现象。所以在这里面他特别的聚焦到呢，就是说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我自己两个孩子那我尤其在跟我老二的这个关系上，让我学到非常多的功课也非常多的教训。那其中一个回过头来看，就是圣经里面讲的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怎么样让他们不要失了，英文叫做 lose courage， 是不是？become discouraged 或者 lose courage 对。所以就是说，大家想想看，他要面临这么多的困难跟挑战，他在家里面又被 discourage， 你叫他怎么过日子？准备怎么过日子嘛，对吧？所以说圣经有些话是非常值得我们反复的去考虑。那什么叫做不想让他，什么叫做有使他有志气好了。那有些时候我们再想一想说，我自己有没有志气啊 right， 大家理解我的逻辑吗？那因为孩子们常常看的就看我们说，他说你自己就说我们做父母的常常气馁，常常灰心和常常丧志好了，常常妥协。那怎么样使得小孩子觉得说他要过一个他要能够被激励，而且要过一个有志气的他要有一个有志气的态度去面临他生活日常生活里面 不管在学校还是在社会人际关系中，甚至在教会中遇到的各种挑战呢？大家理解我讲的意思吧？所以我们可以去问问我们孩子 Do you feel encouraged every day? 怎么翻译因为你这去学校有没有觉得受激励？怎么受激励的？在家里面生活有没有觉得受激励？是怎么受激励？在来教会聚会啊，与他们的兄弟姐妹啊，和主内的弟兄姐妹互动，有没有觉得受激励？那不是很容易的问题来回答。所以有时候在想说，我有时候就想说，我怎么激励我自己的两个孩子，还不说教会众多孩子嘛，各不一样的。我礼拜五有仅有那么少很少数的机会去跟 Youth 在一起，虽然只有四个孩子，非常不一样。那你如果再多一点十几个孩子的话，怎么让一次聚会怎么让这十几个孩子都觉得受激励？然后 simple 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他这里面还讲到塑造一个年轻人的话，他我们当中有好多家庭三个孩子，对吧？没有四个的嘛，对吧？三个孩子，那一个一个怎么塑造？我们少说十八年，那现在按照我们退休会那个讲员讲的，那个 Hayden 讲的，现在很多所谓已经离家高中毕业的，他其实everything get delayed， 怎么翻译啊？都在推迟，对吧？不管是有固定的工作啊，有稳定的关系，到最后有婚姻啊，到最后有孩子，都往后 push。 所以他产生了一个新名词，大家还记得吗？ Emerging adulthood， 对不对？就是不知道怎么翻译了。所以那在那个期间，他肯定跟家庭保持非常多的互动的，所以可能不是十八年的问题，搞不好是二十八年的，不叫问题了。二十八年的这么一个过程，怎么去塑造它？换句话说，每一个家庭都必须回答这个问题：我是准备怎么塑造神赐给我家里的这三个孩子，或者两个孩子和一个孩子 ？Do we have a plan？ 我有没有一个计划？就是这一刻。他让我们去思考去回应那个问题虽然像我们家两个孩子虽然都连大学都毕业了，对吧？那我还是因为这个 emerging adulthood 这个概念叫做什么，就是不知道怎么翻译了，所以那我就发觉的的确确还是在很深的在他们的与他们的互动当中，所以这个塑造的过程仍然在发生。不是因为虽然我老大今年十月中要结婚，不是因为他要结婚好像这个塑造过程就没了的，其实 lifelong。 所以那我就发觉说缺乏一个整体的计划跟策略跟方法跟内容的时候，都带出很多的就不是那么很积极的在回应这些问题。第四课里面他讲到，我们一起看提多书第二章，第二章一到九节，他讲到说，但你所讲的，这是保罗吩咐提多，那提多也是保罗属灵的儿子，也是他很一起在服事的很重要的一个同工。他说，提多啊，你所要讲的要合乎纯正的道理，要劝教会中的老年人要怎么样生活操守，劝教会中的老年妇人要怎么样的做，以至于他可以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 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要劝少年人要谨守，凡事显出善行的样子来教训言语啊，然后要劝仆人要怎么样啊，以至于凡事可以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所以他就在指出一个很关键的，就是说虽然现代社会让我们觉得个体家庭和群体生活基本上可以分开来做，也差不太多，但是他说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因为圣经希望看到的是每一个个体家庭很紧密地在一个群体当中，然后中间产生这样的互动。所以在我们当中的年长的一些的姐妹们是有这样的圣经，神是希望你们也有这样的一个的身份跟角色，甚至责任听起来好像有点负面，就是说要去关心啊年轻的姐妹们，要去扶持他们啊，要去啊，甚至用了一个什么词指教，对吧？啊，英文是说 urge 或者 teach 这样。所以那老年人也是一样，要怎么样为甚至众教会众弟兄姐妹建立榜样啊，少年年轻人怎么样去扶持他们。所以圣经在描述一个图画，上礼拜我跟大家用这个网络那个图也是，它是非常紧密的彼此连接在一起的。然后第五课他提出一个我们一起来看提摩太前书三章四到五节啊，能不能新华帮我们念一下好不好？提摩太前书三章四到五节。好，他那段的圣经是直译读起来是说，在一个教会里面设立监督长老同工这些角色的时候应当用的一些的要求，但同时他是把家庭的管理和教会的管理认为是不可分的结合在一起。所以总体这些经文放到一起来看的话，我觉得我们有一些的思考吧。真实的信仰需要被一代一代成功的传递下去，对于每一代的教会来说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把信仰传递给下一代。那我们家庭和我们教会是不是很完全的在认同这样的一个结论，就体现在我们平常在家里面是怎么样来实施这么一个想法，在我们教会作为整体，在我们在排我们每日常所谓日常聚会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在体现这个原则啊？以至于说当孩子们在学校中遇到各种的挑战的时候，他是不是有这个方法，是不是有一种思考，是不是有一种技能去面临这些问题。我觉得这是这个学期我们很多次讨论里面都回到了这个问题上来。所以我自己是心中有一些的祷告，就是说如果是神带领我们的话，可能啊，只是可能，我们将来以后的整个教会的一些聚会的理念，安排聚会的理念和内容跟方式可能要做一些调整啊。但是他这个是动到弟兄姐妹们的心肝宝贝， OK， 所以说是一方面是事关重大，所以以至于大家有一定就是非常的认真的在考虑这些问题，但是需要考虑啊，这不是几个同工的事情，这也不是偶尔读了一个什么材料或者听了一篇讲道或者谈了几句就 就觉得哦差不多了就可以做了的问题。我再说一遍，我刚才我这么说不过分嘛，是在动弟兄姐妹的心肝宝贝啊。那我们的愿望是好的，是希望说能够让他们成长，但事关重大，所以因为他们在信仰的路上是也是牵扯他们一生的过程。那十几年能够在家里面，在这种教会这个群体，怎么样能够最好的帮助到他们，祝福到他们，这是非同小可的事情。历史历代的教会都在回答这个问题，不是没有。所以一个关键就是到底它最终还是要落实到用什么方式和内容。换句话说，你的女儿马上要上中学了，或者对不起啊，我不要对号入座，我是顺口说一句啊，或者你的儿子马上要上高中了 ，OK， 然后你可能马上排列一系列的东西，就已经在回答这个问题了，对吧？你已经在想说，我要用这些方式啊，这些内容来塑造他。那你想的这些的计划跟方式跟信仰是什么关系？跟教会群体是什么关系？那因为我们前面也看到，就是说神的回答、神的心意里面是把这些放在一起来考虑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这也就影响到我们周五晚上怎么聚会，周日怎么聚会，周三怎么聚会，周间怎么聚会，在家里面怎么生活。所以我们遇到的其中一个挑战就是说，我们虽然一直有在说父母要养育子女，但是没有把它提到这么样一个的重要位置。我自己体会，我们教会过去多年时不时的会有讲到夫妻关系，会讲到子女教育，而且我们教会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很注重这个，那怎么样是不是把它提到了一种程度，跟神的大的在这个时代所遇到的一些的挑战，大的一些的计划跟使命比较有效的能够结合起来，这是我觉得对我有很有帮助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父母自己在信仰成长过程里面是不是这样，是被有计划有步骤的被 bring up。这个是特别是我们当中很多都是所谓的第一代基督徒，对不对？当然有一些不只是第一代了，那大部分是第一代基督徒那第一代基督徒的话，怎么样这个让自己的家庭，怎么样让自己的下一代被有系统的被建造起来。这个我们在我们工作岗位常常看到这样的现象。比方说我们知道说从某个学校的某个 program 怎么翻译啊，专业里面培育出来的人，我们大概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因为那个专业里面有他们几位教授，然后有他们使用的 facility 设备，然后又有他们的理念跟方式，他就从这系统里面不断的在培育人才出来。那我们是不是有这么一个 system？ 这 system 又包括哪些？怎么样的能够以至于在我们教会中成长的家庭的孩子们能够被培育出来？这些都是要思考的问题。他这里面举了一个例子，他说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时候，其中一个让他非常的痛心的就是，他当时周游德国或者欧洲，他就发觉这个教会里面对于这个对圣经真理的教导非常的缺乏，尤其传递到下一代。所以他后来写了个小教理问答，他就借着这个方式叫各个教会就用这个材料吧和这个方式去在家庭，父亲在家庭里面如何带领他们的家庭，培养他们的儿女。大家理解我在说什么吧？这个是15多少年 马丁路德看到当时教会的情形和社会对教会的影响，说我建议或者是写出这个东西来，建议各个家庭各个教会来使用，所以说父亲们在家里面可以教自己的孩子，教会可以培育他们的后代，就这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这样产生一个时代性的一个产物。那今天我们 LACCF 也好，我们华人这个团契也好，北美的华人教会也好，北美的教会也好，大陆的教会也好，二十一世纪的基督教的教会也好，怎么再回答这个问题啊？每个教会都有在思考，我们不是第一个，绝对也不是最后一个，都有他们种种的答案回答。我觉得我们教会过去多年基本的回答是看看别人怎么做我们就抄过来，大概是这么个意思。那没有进到一些非常fundamental 根本基要的这个的角度来宏观的来有一些的考虑跟计划。那在2018年之后，我们教会是不是要做个这个调整，这是关乎大家心肝宝贝的问题啊。那同时也是关乎神在这个时代这个信仰的传承、教会的建造、神国度的来临、神使命的实现的问题，它同时在发生，不可分开了。所以我当然礼拜五比较多的是在福音小组那边聚会，那两个弟兄姐妹小组是不是有机会再讨论、再寻求，或者平常弟兄姐妹在家里面作为家庭做一个单元，有没有在希望是有在，也在寻求，也在交流，也在思考这样的问题，来对这些问题有一些一起的思考，一起的回答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对于我们教会整个下一阶段，不管是3年、5年，甚至10年的一个，所以最后神设立家庭单元，使之成为把信仰传递给下一代的最基本的单元的话呢，尤其还是做父亲的。对不起，今天是母亲节，这个，但是我不知道父亲节什么时候，但是这个我每每还是回到，因为我觉得圣经在这一点上实在是太有智慧了，我每每还是回到这个这样的教导上面很鼓励在座的这个弟兄们在自身的这个建造和成长上面，然后对家庭整体的一个考虑跟计划上面对我们教会这样集体性的聚会的整体的一个考虑和计划上面都承担起我们神赋予我们的这个角色跟职分。这样有没有什么想分享的或者反馈的？你希望多久吗？对，我想我听懂你的问题了，我的反问是说你大概希望多久？
我当然希望越快越好啊。
我理解你的意思了，但是能不能你给一个估算吗？ 所以你对我问题的回答是不，我对对，你是我知道你的问题，但是就是你自己的希望是多久？
我觉得经过一个暑假就可以了。
三个月，两个半月 ，OK。别的弟兄姐妹呢？所以你对我的问题的回答是，
现在开始
持续到永远，
至少要持续，就是说有个怎么讲，就至少持续一个很长时间。这个因为你今天可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你明天可能还会出现。
我想对何弟兄很重要一个，因为他这个是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也不期望是说三个月之后或者三年之后我们就有一个非常完美的计划然后一成不变，这对他不是这层意思。但是比方说我们现在的家庭生活安排也好，或者是教会集体生活安排也好，我个人觉得这些因素都有某种形式的体现，不是说零。OK， 我自己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我有很多具体的例子，我都非常明确的看得见的。但可能很需要的是说，在这种不是零的状态底下，但是有点懵懵懂懂的状态底下，能不能把它成为一个雏形或者 prototype， 然后比较清楚的在体现这些的圣经的这些的原则，然后又适合我们教会现在的具体的情况。然后怎么样？向荣在学这些说，我们家要有忘记那个学家庭敬拜还是什么，就是这个很听起来很不错的词。我心里想说，你跟 Ivan 家庭敬拜，我没吭声。然后两个礼拜之后就不见踪影了，啊，他有他需要去面对的挑战 ，OK。所以我不是说不要有家庭敬拜，大家不要误解我的意思 ，OK。但是呢，就是说它有很多很实际的 issue 的 ，OK。所以我们现在的很多的操作有这些，那弟兄呢，他一方面又觉得重要，但另一方面有个很大的特点，他是就金口难开，他是不谈的，也很难说古人希望不耻下问，很少有碰到弟兄这样不耻下问的态度的。所以这个事情就选在那儿了，所以慧文姐妹很着急，到底是三个月还是三年？他就是开玩笑了。所以那何弟兄标准回答可以不断的一直做。所以我们想说一个重整吧，一个雏形，能够比较多的比较系统的体现，那以至于开始影响到我们教会。的安排，就这个东西的出现是多久？大家谈愿望好不好？丽达，你不用紧张，我在问丽达。
愿望
、大概要多久？OK， 好。
第二点的话，所以我不晓得所谓多久是什么意思。那我的愿望是 right now， that's the first day。
好。
那 I can。
OK。
我先问一下，你要改变形式的最终目的。
待会儿你到那个教室那个黑板上有一个 two by by， 你去把它拍下来，然后你回去就回答你这个问题了。我把这个春颖刚才讲这句话稍微调一下，不是我要改变什么，我的确是有这个想法，但是 it's 关乎 the whole church， OK。 从某种角度上说，我们在这边改了很多。 对 David Andrew 影响可能已经不大了。对，是我自己，我 David Andrew 是我自己两个儿子，你可是大家不知道的话，他们可能，但是对，可能对他们的后代影响大，说哎呦，当年在山上有个教会曾经尝试过 ABC， 发觉不 work， 或者发觉哪个地方 work。 所以还有别的弟兄姐妹要交流一下吗？你自己期望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时间？
所以我的期望是，就是说要整合起来，因为教会也在做，家里边家长也都希望在做。但我觉得，如果要是把家里边的那个系统，就小家开始做嘛，因为你这个大家要做，要参与家长，那小家要开始啊。开始了之后，可能比如说我们周五查经或者什么时候，我们有定期说这个家里做的怎么样了，那个家里做的怎么样了。然后大家有什么反馈啊，然后我们教会会怎么样才能更见到这些孩子呀？我觉得就是说这样的话，就是我们都是服侍这些孩子，那这些孩子最清楚他们的就是父母啊。所以你在家里边做完了之后，在大家在一块儿讨论，就是在家里先开始，这样就没有大家的 deadline， 就大家谁开始谁先 share 教训或者是经验。
听起来你跟某人通过气。好，要我听说某人想 propose 一个 Google Doc 是吧？I think it's a good plan， good start。 比方说我们夏天的主日学，我们也花一个月时间就来大家谈怎么调。啊，这就是就离慧文的愿望就比较靠近了。主日学继续谈的话，三个月之后可能真的有一个结果出来了。那否则我们今天谈完之后，大家想说重要，再说，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又再出现了。然后，
啊，知道我不是父母，但是我只是 curious 这个 scope of change， 就是你下一个 slide 里面有讲到说挑战二，然后我只是想 clarify， 你是在想说需要一个 curriculum， 就是说。你说父母需要也需要经历这个训练，这个你觉得这个 missing gap 就是是需要有一个很实际的一个 curriculum 的存在，还是什么？我想就是 OK， 因为你讲那个例子说问答，我只是好奇说你所说的形式这个东西是一个多大的一个 scope。
那个问答形式出现之后影响了几百年，它是一个 Q&A 的形式，对。但那个形式在现代教会已经都不用了，被证明不是很有效。就是中古时期时候用的教理问答的形式和内容一样。
所谓不是很有效是什么意思？
就是不是说内容上它很多都是整理性的东西，它只是在现代的这个孩子们的成长，它这种方式不 work， 所以很多教会都改掉了，在过去一百多年都全部都改掉了。所以还有人要说什么吗？我是希望就是说我们继续的在这样的讨论当中，因为然后呢大家会马上发觉，就像刚才对不起，这个狄真姐妹讲到的，就是说她马上发觉说你要传承你准备传什么。啊，如果说我们自己比方说过一个分割的生活，工作是工作，家庭是家庭，教会是教会，休闲是休闲，我怎么传一个整合的基督徒信仰生活？很难的，传不出来，因为自己没有经历过。啊，圣经这些话我们好像都读过很多遍，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怎么体现呢？不知道。所以就回到说大人也要学习整合。 所以就跟孩子一起学，一起摸爬滚打了，对吧？那大人如果觉得说，哎呀，这个前面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常常 feel discouraged， 那很自然也在影响孩子。大人如果觉得说前面的路跟信仰的整合常常容易脱节，你是很难去传递给孩子。所以你会发觉说，我们好像是在想说怎么样有一个帮助孩子们成长的一个计划跟方案，它马上变成今天晚上你跟徐松刚到底要干什么的问题。同意吗，徐松刚？其实这就是圣经一个很奇妙的地方，它就是它希望这样的祝福和真理临到所有属他的子民。OK， 感谢神啊，我们今天又有一个一起聚会敬拜主餐的机会啊，大家有微信的可以用微信彼此聊一聊，没有微信的 email 彼此聊一聊，电话见面啊，如果觉得比方说继续需要主日学的时间，就着这些的内容有进一步的具体更具体化的话，我们就可能 summer 就可以做这个事情，好不好 ？OK， 我们就要不要圣台带我们做结束祷告，好不好？
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真是让我们再回到你的话语里边，让我们如何知道如何来传承我们的信仰。主孩子，求你继续来引导我们每个家庭和每个个人，主要让我们知道，真是不只是我们在停留在这个理念，停留在这个思想上，让我们真是知道如何去做。主要还得求你真是赐给我们智慧，也赐给我们胆量，在这一切行的过程中，让我们不是靠着自己，而是靠着你。主要还得求你继续来引导我们每个家庭。感谢你，也保守我们这个即将开始的这个中午这个一起的午餐，就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祝福我们桌上的饮食。感谢你，我们将感谢祈祷祷告，奉主的基督的名。